石谦爷儿四个做出决定，要闯东京闹汴梁，盗取蒙丹蓝浦，这可是个大事儿。尽管周天亮、苗顺不太愿意，但拗不过老师和安藤娇，也只好顺从了。他们站起身来，刚要走，就听树后有人高声断喝：“呔！胆大的石谦，竟敢闯东京闹汴梁，你们是找死啊！某家抓你们来了！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石谦爷儿四个吓得是魂飞天外，以为真遇上官人了，甩脸观瞧。从树后头转出一人，长得细皮嫩肉，弯眉大眼睛，小伙长得贼帅。谁呀？正是浪子燕青。石谦一看是燕青啊，这心才放下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我燕青啊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套了？有这么开玩笑的？仨小孩也乐了，赶紧过来拉住燕青：“你在哪儿来？你在哪儿来？”燕青也乐了：“石大哥，实不相瞒呐，你们前脚一走，宋头领三哥就派我下了山了，暗中跟着你们进行保护，我一直没离开你们。你们所发生的事情，我全都看见了。”燕青说的是实话吗？真的，他从来不说瞎话，的确是宋江派他下来的，暗中保护石谦爷四个。石谦听完了，心里头热乎乎的，感谢三哥宋江。但是石谦也挑理，我说：“燕青啊，你可不对呀、啊，我们爷儿几个担了多少风险呢？被人都逮住了，你怎么不管呢？”石大哥，用得着我管吗？管得宽都管到了，我插不上手啊。我一看人家比我能力大，人家帮了忙了，我只好退在一旁，暗中保护嘛，给你们个惊喜啊。原来如此。好嘞，兄弟，刚才我们商量的事儿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你说我们奔东京对还是不对？石大哥，别的事我都不赞成，唯独这件事我双手赞成。这么说你也愿意？当然愿意了。要干事就往大的干，越大越好，把天捅个窟窿才好呢。您讲话了，东京不是人去的地方，高俅有三头六臂啊，这个王八蛋顺便把他脑瓜切下来晾着，也为老百姓除去一害。哎，兄弟，咱哥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好嘞，你算一个不？当然我算一个，不计我就不言语了。既然这样，咱五个人就起身，有你保镖，哥哥我这心就算放下了。周天亮、苗顺，你看有燕青，我们爷四个加一块赶不上一个燕青，有他插手帮忙，万无一失，所以转忧为喜。他们离开了紫云庵，起身赶奔东京汴梁。路上无话，书说简短。这天到了东京的丰丘门，安藤娇、周天亮、苗顺都没来过，竟在水泊梁山一左一右山坳里头待着了。过的都是一些小城和村庄镇店，哪到过这么大的都市？一进城啊，眼睛不够使的了，脑袋跟拨浪鼓一样，东瞧西看，往大街上一看，街道也宽阔， 车水马龙，往两旁看，金字招牌，各式各样的买卖是一家挨着一家，整个街筒子全是人了，哪有这么热闹的？老少爷五个心花怒放，可到了天子脚下了。您想想，河南开封那时候叫东都汴梁，是宋朝建都之地呀。据说宋朝在四帝仁宗的时候，那是最昌盛的时代。由于四十几年打下牢固的基础，到五帝、六帝、七帝、八帝，这家底儿还没败光，热乎气儿还没散尽，所以东京一直是那么繁华，那么热闹。当时的户口没有100万也差不多少，各国的使节也常住在东都，当官的特多特多，府地是一家挨着一家，能不热闹吗？可他们进了城之后呢，石谦跟燕青商量，我兄弟要饭得有戳棍的地方，咱们到什么地方下榻，下榻之处还得安全。我知道，我早想好了，丰丘门里顺城街何家老店，掌柜的叫何广义，我原来进京的时候就住到他家，那地方还背京。另外何广义是咱自己的人，有个大事小情还能够通风报信，妥了，一切全靠兄弟你安排。先别溜达了，走顺城街到何家老店，一看这店呢不起眼儿，小门脸不大，可这里边挺宽敞。刚一进门，何广义拎着酒瓶子出来打酒，正好跟燕青和石谦碰上。燕青一抱拳：“何掌柜，认得我？”“
呦呦，
哎呀呀呀呀呀！真没想到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这位是里边谈。”“
好嘞。”
他也不去打酒去了，盛情款待。把他们让进账房，然后安排房间。燕青把话抵给他了：“何掌柜，我们得住一段时间，又要安全又要肃静，甭您说，我全知道。到后边小跨院三间房，你们几个人住是宽宽敞敞，我分文都不取。”那好意思吗？该多少钱给多少钱？不不不不不，谁让咱是朋友呢？就这么的，把他们让进小跨院。石谦他们一看挺严实，店外有什么事儿，随时可到小跨院送信儿。这块躲藏安排全都方便。等进了屋一看，干干净净，四白落地，地上是方砖。墙上蜡糊纸，前后的窗户、桌椅板凳锃明刷亮。哎呀，美！这么些日子还没住过这么舒服的地方。掌柜的亲自拎木桶打冷水、打热水，爷五个梳洗已毕，把香茶给泡上来。东京这水也好喝。这茶叶是打鼻香，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水，咕哒咕哒他们就喝起没完来了。何掌柜的就问：“是不是在我这起火呀？”燕青说：“是啊。”“你就一包在内吧，一日三餐，外边有事儿我们就不在家吃啊，反正按三顿饭你给准备，鱼肉你随便安排，不怕花钱。”“
好嘞，
包到我身上了，保你们满意。”然后何掌柜的又问：“我兄弟，这次进京有事儿？”“有点事儿。”“无事不来呀。”“好啊，千万谨慎。我可告诉你们，最近京里的可有点事儿。”“
哦，
什么事儿？”“据老百姓传言， 辽国的什么特使，这特使好像什么叫完颜宝德，奉辽主所差到大宋朝不知道办什么，带着庞大的使团能有二三百人呢，已经进驻东京，把金庭馆一全给包了，密谈些啥老百姓不得而知，不过偶尔在街上能看着大辽的人。燕青一皱眉，大宋朝跟大辽国一向是仇家，在边关一直在打仗啊，怎么平白无故派来使团了，那我就不清楚了，也许打腻歪了不打了，双方谈判什么条件了，反正老百姓怎么猜的都有。正因为这样，朝廷怕出意外，京城戒备森严，你们白天该办事办事，晚上早点回来，关门睡觉，省着找麻烦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看，何掌柜是自家人吧？生人能告诉你这个吗？何掌柜也不是水泊梁山的人，但是心向梁山，对梁山好汉十分崇敬，尤其对豹子头林冲总是挑大拇指。他见过林冲，跟林冲交情啊一般，尽管如此，他冲着林冲对梁山的人格外的亲热。燕青来了不止一次了，每次来都住到他这儿，说什么他也不要钱，但燕青每一次不少给他钱，因此关系是越来越亲密。另外何广义这个人恨透了这个朝廷，腐败透顶，贪官污吏到处横行，恨得何广义牙根都痒痒。他盼着梁山推倒大宋，另立明主，所以呢才这么投机。何掌柜给准备的吃喝，他们等吃完了喝完了，酒足饭饱，何掌柜就说话，看你们样累了吧，睡觉了，大长的天好好歇歇，等睡足了咱们再唠，我去派人寻风放哨，你们睡吧，准保平安无事。何掌柜就走了。哎呦，爷儿几个真乏了，把门一关是倒头便睡，这一觉睡的没那么香甜的了，下手指头一算呢，起码得三个多时辰。三个多时辰多长时间呢？六个多小时啊，那还不睡足了吧？最可贵的是这五个人倒头便睡，连梦都没做，说我睡了十六个钟头净做噩梦了，睡得腰酸腿疼，那也没用，说我就睡了一个时辰，睡得非常好，那也解决问题。等他们醒过来的时候，日头往西转，哎呀，五个人抻了抻懒筋，又洗了把脸，把何广义给找来沏了壶酽茶。他们在屋里谈心，何广义有事儿人就出去了，说了一会儿话的功夫，安藤娇说话了，老西呀，我有个要求。说吧，什么要求？他你们都来过，感觉不出新鲜来，可我们哥仨呢没来过，瞅啥都新鲜，现在酒足饭饱，觉也睡足呀，离天黑还早着喝呢，我们打算请个假到街上溜溜歪转悠转悠。老西呀，行吗？待着，哪都不行去，没听掌柜的说吗？现在有特殊情况，大辽国的使团在京城呢，免不了各衙门的人全都出动了。你说本来我们就标明挂了号了，我们是朝廷的反叛，一旦叫人认出来不就毁了吗？待屋待着吧。我老西啊，
这么多人他怎么就能印出来呢？要说印出你们来还差不多少，我们都是小孩，他们上哪认去？我们脑袋上也没站字，身上也没带招牌，怎么就记得我们是水泊梁山的呢？老西啊，我们肯定不惹祸，就溜达溜达，一会就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燕青一听，
是大哥，
孩子心都盛，就让他们去吧。不行，我不放心，他妈这孩子跟一般的孩子他不一样，放地上的气他不逃，逃天上的气。这样人我能放得了心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跟着。你跟着，你跟着还行，那你跟着我也跟着，咱们一块儿去。安藤教育厅，那太好呀，你们也跟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抓紧时间。
你看没有事儿，就说取蒙丹兰普也得了解完情况了，能贸然行事吗？该干活干活，该休息就得休息。时迁一盘算，今天明天呢就算解脱了，好好歇歇，后天再正式干活。哎，就这么办。他说别人是孩子，他也是孩子，别人爱看热闹，他也爱看，多少年不来了，心也挺盛。所以呢，换完衣服，五个人暗藏利刃到了街头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安藤娇就有点烦了。我说老西呀，这除了人就是人，除了买卖就去买卖，我看千篇一律，有没有好玩的地方？周天亮说：“哎，师傅，我听我爷爷说，东京有一个最好玩的地方，叫大相国寺。说那地方卖吃喝的，变戏法的，做小买卖的，练武术的，星罗棋布。您领我们上相国寺。”说的也对，好吧，奔相国寺。起身奔东京大相国寺。这相国寺当时在东京汴梁来说头一个最热闹的地方。相国寺啊，占地能有100多亩，前后7层大殿。那要是我到过那儿，那也没那么多的大殿，那是现在。在宋朝年间达到鼎盛时期，那庙宇也太大了，光和尚都上千，往下院就6处。这庙好在什么地方？刨出烧香许愿之外，它后面有个大广场，这和尚们呢别出心裁，把这广场圈起来了，在里头支了许多许多大棚，到时候收钱，这钱呢算香火钱，庙宇自己留着，那花着它起码方便。就每天收这钱可老了，什么钱呢？地皮钱呢？使用大棚的钱呢？你看，虽然说交俩钱，大伙都高兴，有这大棚在上头，夏天吧不晒，冬天不那么冷，下雨的天儿有遮风挡雨的地方，下面十分宽敞。这大棚分为甲乙丙丁金木水火土，一共几10座大棚，所以招的做买做卖的太多太多了。那么里边招不开，就在庙外前街后街左街右街都是做买卖的，所以招的5行8桌的人太多太多。他们来的这一天呢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人比哪一天都多，车干脆走不了了，把车都停得老远的，都步行到大相国寺。这5人在人群里头挤着，
晃晃悠悠往前走，这倒好，起得保险。相反的，街上冷冷清清，赤裸裸在那暴露，完还麻烦，还有人掩护着，心里觉着安稳。他们进了山门了，先到头层大殿，一看头层殿供的是大肚子弥勒佛、四大天王，香烟缭绕啊，善男信女成群结队在这拜佛烧香，桌子上的供果、石笋、钱装的那柜子都装不下了，看来大相国寺发了横财了。在这当和尚撑得满嘴都流油，这可是自在差事。石前他们不信这个，在前殿转了一圈，到二层大殿一看，释迦牟尼佛金身高达两丈，两旁边准提佛、接引佛、倒座观世音、韦陀，两旁十八罗汉，烧香的人就更多了。他们转了那么几圈，安藤娇就心烦了，我老西老在这转悠干什么，我看到佛长得都一个模样，我说这不好歪，找好歪的地方。周天亮也说是，是人太多了，挤得上不来气儿。燕京说咱奔后边，后边热闹。穿过七层大殿来到后边大空场，就是咱刚才说那大棚，甲乙丙丁金木水火土。一进大棚啊，把几个人乐坏了，特别是仨小孩乐得眼睛毛都开花了。一看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马似的、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力丸的、杂耍班子，在这耍蛇的、耍狗的、驯兽的，应有尽有啊。这人围着左一堆右一堆，他们在这看看，到那看看，简直看不过来了。看着看着，就听前方掌声雷动，好啊，哇，太好了！呀，那些干什么的？身不由主的就来到这地方，一看这人围的密密麻麻的，他们站在这后边，悄悄往里头看。为什么招这么多人呢？里边练武呢，一个老头，一个小伙，一个大闺女。一瞅那老头中等个，赤红面白胡，长得倍儿精神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上身光着膀子，腰里扎着板带，下边蹲裆滚裤，蹬着抓地虎的快靴。这老头练什么呢？正练油锤灌顶。对面那个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，手里拿着个锤子，往老头的前心后背咣咣的歇。这老头是稳如泰山，伤不着皮肤，太精彩了，故此人们争先恐后看热闹。石谦他们一看热闹，他也雷一场大祸。